让我们读一段的圣经，我们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第二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我们再读米迦书，米迦第五章1090页，两节式圣经是1090页。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我们再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九章，阿摩斯书第九章两节式圣经是1080页。第九章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揣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好，我们再回头来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两节式圣经是1065页，第十一章第八节，以法莲呐、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周末，我们一共有五次的时间，我们要一同来看圣经旧约里面的17卷先知书。我们要从以赛亚看起，一直看到马拉基，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在主面前一点点的心愿。我们昨天对于圣经中的预言，我们做了一番大概的了解。 那今天我想我们就接着昨天所交通的，然后我们就要进到我们这十七卷书里面的最重要的四卷，很重要的四卷，那就是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看以赛亚书、米迦书、阿摩斯书，还有就是何西阿书。昨天我们特别提到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在圣经里面一共有大概1800多个预言，虽然是1800多个预言，实在说来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上来转，所以他们就好像啊，一个画家或者一个工程师要画一个椭圆，你怎么画一个椭圆呢？你可以拿一根线，这个线两头绑上大头针，然后你把那个两根大头针把它钉在桌子上，比方说，那这个时候呢，那个绳子是松的，所以现在你需要用一支铅笔顶一顶它，顶到一个地步，顶得非常非常的往外顶，一直往外顶，那顶到一个地步，你就可以开始动了。你的这个时候，你就一面顶，你一面动，你所画出来的那个轨迹一定是椭圆。椭圆上面有无数无数的点，但是你怎么解释这许多的点呢？是有两个焦点可以来解释的。全本圣经也是这样，虽然是1800多个预言，但是感谢主，它是围绕着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第一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在这1800多个预言里面，你发现说他们是围绕着两个中心在那里转的，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比方说以法他，你在诸城中是最小，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米迦书这个预言毫无疑问的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刚才那一节圣经很明显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那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预言，表面上好像彼此没有关系，表面上好像是讲到世界的局势，表面上我们觉得波斯湾战争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战争，但是我们知道波斯湾的战争对于可以说就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其中的一个焦点在那里转，因为我们的主要回来了，所以波斯湾战争的发生，所以苏联一夜之间的瓦解，你看见都是照着圣经里面所预言，因为到了那一天，神要呼召他的百姓，神要召聚他的百姓回来。那这次召聚他们回来，就好像公元前600年左右召聚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一样。那这一次是从世界各地来召聚他的百姓回来，所以这些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一件事件，因为在神的心目中有两个焦点，那么整个历史的流程，所有事情的发生就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所以这就是整本圣经的预言。如果你要解释它的话，永远不要忘记是这两个焦点。那因为有两个焦点，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第一个，因为那个已经发生了。那么因为主耶稣来果然是照着圣经的预言所说的来了，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呢，我们的传记都是人先有了他的生平然后有传记，我们都是先生下来长大，然后父母替我们拍录影，我们是先有那个生活然后才有录影带，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在历史上有一个人物是完全例外，在他还没有生平以前已经有了传记，在还没有生活以前已经有了录影带，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旧约圣经的预言。 而这些旧约圣经的预言，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是在谁的手里呢？是在犹太人的手里。谁是犹太人呢？就是当初曾经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那一班人。就在他们那一班人的手中，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有一个录影带，在他们的手中有一本传记，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那么已经神在旧约里面已经一点一画的把它描述下来。所以到了公元前1900多年，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从马槽动身，那么经过了33年，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然后为我们升天。你发现这一举一动，每一点每一滴，果然是照着圣经中的预言所启示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有把握，不止圣经是神的话，而且我们很有把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从来你找不到第二个人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就把那些预言把他们找来，然后你看见他们怎么样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从这里你就能找到那个圣经解释，圣经应验那个定律在什么地方，那么你就知道怎么解释圣经中的预言。那么主耶稣怎样第一次来，他要怎样第二次来。所以你发现说，你可以应用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怎么应验的，你找到那些定律以后，现在你可以把它来解释主耶稣的第二次来。那虽然主耶稣第二次还没有来，那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根据那个定律，我们就知道说将来有一天主耶稣一定要回来。我们都知道哈雷彗星是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哈雷彗星前不久，我们知道哈雷彗星是好几年就来这么一次。我们知道哈雷啊，原来是牛顿的好朋友。那么牛顿有一天告诉他说，他就提醒哈雷，那这个哈雷的彗星啊，如果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过，你主要你去找好了，那么然后呢，你就知道他将来一定在什么时候能够出现。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哈雷的彗星，它这个在它在这个空中运行有一个轨道。那个轨道你可以算得出来，那个定律你可以找得出来。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在历史上你能找出来哈雷彗星什么时候出现，那么如果你能找到那个资料，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下一次哈雷彗星什么时候出现。那么果然哈雷后来就照着牛顿的建议，就去找那个哈，就找这个到底在历史上哈雷彗星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最后他得到答案，他知道说，那在下一次什么时候会有这么一次，好几次以后会有什么，那过了几年会再有一次。那虽然哈雷那个时候他死的时候没有看见哈雷彗星出现，不过果然他死了以后，在一个圣诞节的前后，世界上人都找到了，都发现了，都看见了那个哈雷的彗星。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些彗星是照着神所命定的轨道在那里运行，所以牛顿能够找到它的定律。那么你看见过去它是怎么运行的，将来一定是怎么运行的。那么这个是人类怎么发现哈雷彗星，怎么很大胆的说下一次哈雷彗星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有把握主一定要回来？我们的把握就是因为第一次主来的时候，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那么现在你再读所有关于他将要来的预言，你就知道这些预言都要一个一个的应验。所以你就发现说，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一些事情发生，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又有一些事情发生，许多大事发生。你记不记得主后70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了， 这个王国就像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以色列人王国一样，第一次王在第一次他们是王在巴比伦的手里，第二次他们是王在罗马帝国的手里。然后呢，在主耶稣第一次回来以前，以色列人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那第一次的归回。那么弟兄姊妹，到了1948年的时候，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从神再一次呼召他们从世界各地就回到了他们的故乡。我们知道啊，严格说来，当时以色列复国的人，他们的梦啊并不一定回到巴勒斯坦，他们的梦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地方，能够为以色列人找到一块干净的地图，然后在那里复国。那么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不必要再经过许多的逼迫，不需要再逃难，能够安居乐业，这就是他们如愿以足。所以他们最早的愿望是希望能在阿根廷那个地方找到这么一个地方，这是在他们的国父，就是在他们这个创国那几个人他们脑海里面没有想到巴勒斯坦，他们所想到的是阿根廷。后来英国政府和他们商量说，你们不要回巴勒斯坦去了，好不好，我们在乌干达，在非洲乌干达我们划一块地方给你们。但是弟兄姊妹，乌干达不对，阿根廷也不对，因为根据圣经，特别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和耶利米书的预言，神要第二次，圣经明明讲第二次，有一第一次还有第二次，要召聚以色列人回来，这一次不是从巴比伦，这一次是从世界每一个角落要回来的。那这个事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末日，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弥赛亚要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果然不错，1948年你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南从北从西从东，他们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其中包括从秦国来的，包括从中国来的，特别那些从开封回来，他们有许多人姓赵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第12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皇帝是姓赵，所以呢我们知道很多的犹太人在中国他们根本是姓赵，所以他们也从犹太就回去，从中国就回到了犹太。所以如果我们再访问以色列，特别到了他们的中国的旅饭店去问的话，你大概10次有9次你猜得出来那个老板一定姓赵。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有许多人从中国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都是圣经预言的范围，都是旧约在那里所预言，但是这些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主回来的时候近。这就告诉我们说，主第一次来以前有一次的归回，主第二次回来以前也有一次的归回。那不止如此，整个的大环境呢，除了以色列人回来，你看见主耶稣第一次回来，第一次来以前有一个世界，有一个大的强权叫做巴比伦。那么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特别到了启示录，你看见最后巴比伦城要重建，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件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件事就是发生在我们的主要回来的那一段的日子。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在1991年，当我们看见波斯湾战争爆发的时候，那么世界上人只知道说，这个世界上出了一个狂人，名字叫做海山。但只有我们这些基督徒明白，果然像着圣经所说的，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的抬头，而伊拉克就是古巴比伦所在的地方。那不止如此，到了末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对抗巴比伦的势力，那就是从波斯来的，那就是从伊朗来的。所以直到今天，伊朗和伊拉克还是仇敌。自从两伊战争以后，我们知道许多的问题没有解决。美国人所害怕的还不是伊拉克，美国人担心的是伊朗。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所有事情的发生，这所有预言的发生，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上。第一个焦点，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看主耶稣第二次来，同样有什么事发生。所以这样你来读圣经，这样你来观察整个的局势，我们会得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不是叫我们做假先知，这个结论不是叫我们不是叫我们单单的为做明白未来，不，没有别的目的。我们这样明白，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应当准备好。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主要回来是一件事，我们有没有生活是为着主回来的？所以但愿主爱恩待我们，叫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说所有这些预言都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那么第一次主回来的时候，你知道说罗马帝国，那第一次主回来以前，你知道罗马帝国是个很大的势力。那么根据启示录的预言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等到他要回来以前，你知道在欧洲，在罗马旧帝国，帝国的旧版图上面，你看见有一个势力要重新抬头，结果是十个国家的一个组合，大概是十个国家的组合。那么今天你我看看欧洲共同市场的这个出现，看看欧洲整个的局面，你发现说果然是慢慢慢慢的朝着那个方向，一点都不错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你就晓得说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言。你读这十七卷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预言，你归根结底，你把它综览一下，你把它综合一下，你发现无非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那么你可以用这两个焦点来解释所有的预言。那如果是以这两个做焦点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什么预言是真的，什么预言是什么预言不过是叫我们就糊涂的。那这样你就很清楚什么叫圣经里面的预言是叫我们更爱主，更等候主的回来。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恐慌的，因为不错，圣经里面有预言，但圣经里面这预言是有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就解释了所有预言的意义。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样的在地上生活，我们在怎样的在地上来跟随主，那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就不会随着教训的风吹来吹去，我们听见一阵风这样说，我们就以为这些都是这样的，然后那样说，我们以为又是那1988年有人告诉我们这是最后的一年，有的人在巴西已经到山上去了，有人在加拿大已经囤起粮来了。1988年过了，仍旧主还没有回来。现在有人说1994年主要回来，有的人说8月份主要回来，8月份也已经过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我们从这些地方没有学到属灵的功课吗？当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你看见这些预言都是用表号来解释的，来形容的。为什么是表号呢？因为它是表号，所以不是清清楚楚的一句话一句话。难道神不知道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吗？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写上1994或者1995吗？为什么我们的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呢？主明明说不知道，我们还要对他的话挑战，我们还是要知道哪一年哪一月，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圣经，不认识圣经中的预言。圣经中的预言是用表号来写的，特别像启示录用表号来写的，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什么事要发生，大体能发生，但是因为它是表号，所以它是朦胧的。因为它是朦胧，大方向很清楚，但是仔细的点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不要紧，神不要我们清楚。为什么？因为主要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等，主要我们要知道是主回来， 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月，但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准备好，这样我们才能够精心等候。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灵故意的把他的所启示的预言是用表号来给我们替我们说明。为什么？一面叫我们明白主的话，但是另一面我们要承认说我们不敢说，因为这些是表号，我们的解释会错。因为他不是那么白纸，比方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每一个人都清楚，没有争辩的余地。信子的有永生，清清楚楚。但是圣经里面就是没有1994，就是没有1988，就是没有1995，就是没有2000年。所以，但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学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不要像已被这个教训的风，就是使徒以弗所书所说的吹来吹去。为什么？证明我们没有长大。如果我们在主面前蒙恩长大了，我们就不会随着教训的风吹来吹去。我们心里能够坚定，因为主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解释这1800多个预言，要明白这17卷书，你我一定要明白这两个焦点。所有的预言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小心，对于今天犹太人来说，他只看见一个焦点，他看不见两个。他只知道弥赛亚有一天要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骑着马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从这个从什么，他要从橄榄山来，然后呢经过那个这个经过那个谷这个七谷，然后呢从那里七轮溪，然后呢要从那里进到这个进到圣殿里面去。稀奇的很，我们今年曾经到了耶路撒冷，你知道就是在这个橄榄山，就是在这个金门，就是说这个就是在圣殿，你知道，你如果从橄榄山下来，经过西伦西，然后上去，不是上耶路撒冷吗？那个对着橄榄山的门就是金门，金门到今年是封死的，戴阳将军告诉我们说，这个门永远不开，一直等到弥赛亚这个门才开的。那么现在很稀奇，因为所有的犹太人相信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所有的回教徒要相信他们主耶弥赛亚从橄榄山回来，所以基督徒也相信我们的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所以你知道啊，就在橄榄山跟这个金门的附近，到处都是坟墓，而且这些坟墓有一块是犹太人的坟墓，因为他们等候他们的弥赛亚，他们想弥赛亚一来，他们第一个复活。那么你不止如此，那么那连那回教徒有一块地方，我们都参观，有一块就是回教徒埋葬的地方。那么这些回教徒他们也相信弥赛亚来，他们要最先复活。那么还有基督徒呢，也很多人埋葬在那里。所以如果你在那里能买到一块墓地，那是再好不过，那里应该是最早第一个复活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能够埋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你如果到橄榄山上去，有一个旅馆叫 Intercontinental Hotel， 是很大的5星级的旅馆。那么有的人说笑话，说弥赛亚来的时候恐怕他先进到旅馆休息一下，然后再从山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基督徒，不管是回教徒，不管是犹太人，他们都相信弥赛亚要来。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弥赛亚来是荣耀的弥赛亚，是威武的弥赛亚，是骑着白马，是要铁杖来管辖万国，是这个弥赛亚要把他们从世界的那个统，这个从压迫他们的异族的手下把他们拯救出来。那么从此以后，犹太人不再做尾巴，要做再做世界的头。那么这是犹太人所盼望，这就是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所以在他们的预言里面只有一个中心，没有两个中心。
所以在他们画他们的预言画图的时候，不是椭圆，是画个圆圆，是个画个圆，是个圆圈，因为只有一个中心。他们看不见，在弥赛亚第二次来以前已经来过一次，最后一次来，果然基督徒也好，犹太教徒也好，他们都相信主耶稣，弥赛亚第二次来是带着荣耀来的，是骑着白马来的，这个我们大家都同意，而且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说犹太人今天所有他们的学者，他们的拉比就是看不见，还有一个焦点他们看不见，是两个焦点才是椭圆，这个才是天上星星围绕着其他星星绕的那个轨道，这就是所有星星在天体里面运行的轨道。但是你知道当初的天文学家有一个叫 Kepler， 他就是基督徒，他认为说神所创造的东西一定是圆的，所以当初呢，他在那里要想知道这个地球绕着太阳的轨道的时候，他最早最早根据天文的资料，他所希望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地球绕太阳的那个轨道一定是圆的，因为只有圆的才代表丰满。所以这个就代表人天然的观念，这就代表犹太人的观念，觉得只有一个圆，只有一个中心，所以一定是个圆，所以一定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是犹大的狮子，第一次来解决属灵的，第二次来解决其他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明白第一次来他用爱来呼召我们，第二次他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知道有他第一次来，有第二次来。可是呢，犹太人就是看不见。那看不见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用望远镜看远方的时候，特别是看远的地方，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因为很远很远，两座山呢其实是隔得很远，但是因为你从很远的看的，两座山像一座山一样。那么先知呢，当他们在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将来看的时候，他们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当他们写预言的时候，你看见说好像呢，你分不清楚他们是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但是今天呢，你如果靠近的来看，你不是很远，你等到你特别靠近那个山，有一个山特别已经过了，那么你就知道原来这两座山中间有一个距离。但是到今天为止，犹太人还是相信弥赛亚还没有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过，但犹太人认为说弥赛亚还没有来。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只有一个焦点，对我们来讲是两个焦点。那这非常重要。那为什么我要提起这一点呢？因为这一点和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有极大的关系，特别对于预言的解释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关系。第一个焦点给我们看见受苦的基督，第二个焦点给我们看见荣耀的基督，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道路是先受苦，然后才达到荣耀。所以所有圣经的预言是给我们看见这两点，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荣耀对基督徒来讲不只是目标，但对基督徒来讲是有道路的，那个道路十字架乃是达到荣耀区的途径。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只知道目标，他们不知道怎么到那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天国变成了奥秘，因为是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要升高，他必须卑微，必须要降卑；如果一个人要得着荣耀，他一定就要经过苦难。所以我们的主就是先受苦然后得荣耀的。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两个很重要的焦点。但是犹太人呢，他们只看见说 弥赛亚是荣耀的弥赛亚，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们根本就看不见主耶稣已经来过。那么因为他们觉得弥赛亚必须是荣耀的弥赛亚，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就不能接受主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是荣耀的弥赛亚，他的拳头一定要比世界上所有的力量的拳头都大。那么当时呢，你看见如果主耶稣是弥赛亚，犹太人能够相信，那就是如果主耶稣把整个的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如果主耶稣把罗马帝国踩在他脚下，他们就相信。但是结果他们没有想到罗马帝国反而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会相信说一个钉十字架的人应该是懦弱的人，怎么会是他们的救主？这是他们从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要看见说，今天那个我们要看见说，在将来我们的主来了，他要得着荣耀，那是荣耀的弥赛亚。但是在他得着荣耀以前，他已经为我们受苦了，他已为我们经过苦难，为我们先降卑。他要得着荣耀，但已经为我们降卑，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面。弟兄姊妹，这是犹太人不能接受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些预言对他们是封闭的，更不要说这个，更不要提到这个什么，更不要提到这个启示录了。那没有启示录，你不要，我们昨天说过了，那整本的但以理书是一本封闭的书。所以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虽然今天犹太人他们也读圣经，犹太拉比也读圣经，但以理书就是读不懂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个解释那把钥匙没有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两个焦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对于因为犹太人觉得这个弥赛亚神的仆人一定是荣耀的，所以现在他们读到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他们就读不懂了。他们认为以赛亚53章是讲到一个神的仆人在那里受苦，但这个神的仆人呢不是弥赛亚，他们不能接受这个。因为你知道今天呢，如果你对犹太人传福音，特别如果你今天在纽约或者在以色列，如果你要对一个犹太人传福音的话，很简单的一件事啊，你就把以赛亚53章把它抄下来，你不要把圣经给他，圣经给他他会怀疑的。你把米赛亚书53章你把它写下来抄下来，然后你告诉他，请你读一读，你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们一定告诉我们说，那这本书明明是讲到你们所说的主耶稣，你们基督不是讲的主耶稣吗？所以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么他读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你们基督所传的你们的主耶稣。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不，在公元前800年，我们还没有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在你们的圣经里面，在你们的以赛亚书里面已经有了这么一章书。你今天能够说这个不是，这个预言不是应验在历史上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有的犹太人他们读的这一段都有困难，都有怕子，怎么样都读不进去，他们用耳朵捂住，他们用眼睛要闭住，他们就是不要读这一段书。稀奇的呢，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礼拜六都读圣经，礼拜六他们都要读一段圣经。那你问我，他们读不读以赛亚书？他们读以赛亚。那么很稀奇啊，他们也在那里读以赛亚。那么他们读到52章，特别是读到52章，读到这个第12节，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读到这里以后他们就停住了，然后下个礼拜他们再回来。那么下个礼拜再回来的话，那我们就指望他读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高升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枯槁。 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指望下个礼拜六他们回来一定读这一段圣经的，但是很稀奇，你走遍全世界，你到所有的犹太会堂去，你去听他们读旧约，读到以赛亚的时候，等到他们读完52章，刚才读到刚才那个地方停住了，那么下一次呢，你知道他们不是读53章，他们是读54章，就跳过去了。他们不能读53章的，他们如果读53章，他们非信耶稣不可。他们如果读53章，他们非上当不可，他们非上基督当不可。但是我们知道53章果然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犹太人他们心中就是不能容下53章。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这个不可能是讲那弥赛亚。你知道他们读旧约圣经，他们也有读圣经的人，你去问他们讲的雅各的信，他们是指着弥赛亚说的。如果你们问他们弥赛亚要降生在什么地方，他们一定告诉你，根据弥迦书5章2节，一定降生在伯利恒，一定在伯利恒，他们会告诉你。但是他们就是不敢告诉你，也不会告诉你以赛亚53章是指着基督的说，他们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53章这里神的仆人是个受苦的神的仆人，是个常经忧患，多受痛苦，他被藐视，这个不可能是基督，这个不可能是弥赛亚。然后呢，你看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然后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剪除，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说这就是弥赛亚？他们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现在要提起这一点呢？因为这个就是和我们要明白以赛亚书有很大的关系，要明白这17卷的先知书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犹太人会告诉你说，这里的53章，这里所讲的神的仆人不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说，因为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那里讲到神的仆人，你很明显，你们如果在座有人，我们说过这里最少有30位弟兄姊妹是最少把以赛亚书是读过5遍，你们也许最少读过1遍，你读过以后你一定有一个印象，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神的仆人。那谁是神的仆人呢？很明显说到以色列是神的仆人。所以现在拉比要告诉你说，53章这里所说的那个仆人是谁呢？就是以赛亚书所里面所说的神的仆人，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今天你相不相信这一段话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你相不相信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受了那么多的苦害，结果呢，我们能够说这是以色列人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家罪孽压伤。你相信说因着犹太人今天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们这些的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就这个罪孽，为我们的罪孽就那么因他受的贫乏我们就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着医治，能够这样说吗？当然不能。所以弟兄姊妹，那么现在以色列人这个读旧约圣经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圣经学者，他们错在什么地方？那么他们说以色列人，也是他们说这个以赛亚这个神的仆人指着以色列人说，那么这个话对不对？对，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他们错了，为什么？因为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有2个神的仆人， 不止如此，你们注意听啊，这两个神的仆人都叫以色列，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你说这个圣经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很简单，我们翻到49章，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让我们注意听了，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你看见吗？这里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好，那记住了，我们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仆人呢，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你要读下去就清楚了，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你再读下去，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然后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你看见吗？现在这里有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那么以色列人呢，雅各呢要归向他，还有以色列人呢要到他那里来聚集。所以你知道这里是两个以色列。这里的这个以色列乃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乃是指着我的仆人，也就是以赛亚53章所说的我的仆人，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那么现在呢，你读以赛亚书又提到，其他也提到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是神的仆人，但是你知道圣灵加了个注脚，他说有谁比我的仆人眼睛更瞎呢？那换句话说，这里有两个神的仆人，一个神的仆人就是以色列人，神说你们能不能找出有的神的仆人比我这个神的仆人眼睛更瞎呢？明明是两个焦点，他只看见一个焦点，明明所有的预言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他怎么看就看不见，他眼睛是瞎，眼睛有问题，他只看见一个焦点，谁比我的眼睛更瞎？比我的仆人更瞎。所以不要忘记，是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但是是瞎眼的仆人，这不是弥赛亚53章所说的。以赛亚53章所说的神的仆人，乃是49章这里所说的。你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就非常非常清楚了。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弥赛亚他的使命是什么。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救恩要到地极，换一句话说，这个弥赛亚要做全世界人的救主，不光是以色列人。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得保全的归回，这指什么说呢？这个指着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说的。所以你看见以色列复国，是因为这些以色列民在1948年到我们的主那里去聚集，不过他们不知道就是。不过呢，以色列复国到他们那里聚集是件小事，更大的事，这个弥赛亚不光是招聚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回来，这个弥赛亚更重要的，在1900多年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做了全人类的救主。现在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关乎以色列民的。所以你看见要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下面我们不必再读下去了，你就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两件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把救恩送到地极，他是人类的救主。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就好像约瑟的兄弟一样，把约瑟卖了。我们的主就是约瑟，是被出卖的。但是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发现，原来当初他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位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痛哭流涕，当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把主耶稣卖掉的，他们都像约瑟的弟兄一样，结果他们发现我们的主就是他们当初所出卖的，这个就所出卖的主耶稣。弟兄姊妹，现在他们与主这个约瑟和他的兄弟相认，到了那一天，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和这些人相认。那么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建立弥赛亚国在地上，那么那个时候他要进到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说这就是弥赛亚国，这就是最后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要完全得的荣耀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什么，这是第二个焦点，前面还有一个焦点。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只有一个荣耀的基督，他们没有看见有一个受苦的基督，因着他被举起来，所以他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你看见说他乃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见这里有两个焦点，这里你看给我们看见说有两个以色列，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但是呢我关乎以色列的应该是第二个焦点所发生的事，和我们主回来有关系，和那你知道弥赛亚第二次来的确和地上以色列的百姓有关系，第一次来是和我们这些属天的百姓发生关系，毫无问题，我们接受相信他做他的救主，我们这些人就变成属天的子民。但是不要忘记他和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神立的约一定要实现，所以我们知道说到时候这些人虽然不认识我们的主，把我们的主卖了，但是最后我们知道约瑟要和他的兄弟相见，最后这些以色列人都要到他那里去取经。你看这是第二个焦点，但是呢第一个焦点给我们看见他也是以色列，明白吗？所以这两个焦点你看见就代表两个以色列，第一个是那个以色列我的仆人，那就是弥赛亚，到了最后第二，到了主要来的时候，他们要到这个以色列那里去聚集。所以这里给你看见说第一个是属天的，第二个好像是属地的，但这是两个焦点。但是我是为着说清楚的缘故，所以这样的明白给弟兄姊妹看，其实等到天国来到的时候是分作两部分的，一部分属地的部分是弥赛亚国和属地的子民发生关系，还有属天的部分是和教会你我这些属天的子民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在这个焦点上你看见以色列，在这个焦点上你也看见以色列，我看见两个以色列。这个地上的以色列来到天上的以色列那里去聚集，来到这个神的仆人那里去聚集。所以这是两点我们要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叫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祖宗叫以色列，他们的祖宗叫雅各，后来改名字叫做以色列。所以所有以色列的后，雅各的后裔都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叫以色列，因为他们第一个这个族类的第一个是以色列，所以后面都是以色列。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是真以色列人。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的主是以色列，所以我们从他生的我们都是以色列，我们是真的以色列人。所以现在你我就明白了，原来有两班的以色列人，一个是属地的以色列人，一个是属天的以色列人。属天的以色列人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属地的以色列人就是今天属地的百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能明白这一点的话，你来读这17卷书的时候，你发现现在怎么解释它呢？ 你看见这里所有的预言，当你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一面是指着属地的以色列，那的确是指着他们说的，另外一面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你读这十七卷书的时候，你不能光在那注意发生在以色列所发生的事，你也发现说这些话是对我们来说的。以法莲啊，我怎能离弃你们呢？这个以法莲明明是属地的以色列人，但是不要忘记了，在这里，在预言里面，因为有两个以色列两个焦点的缘故，你看你一面是用在属地的子民的身上，另一方面是用在属天的子民的身上。所以这里所有的预言有两个应验，一个是应验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一个是应验在属天的子民的身上。所以这样你来读圣经的话，你就没有难处了。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弟兄们听。你知道说在神的儿女中间解释圣经有很多很多的不同。比方说今天你问浸信会的人，或者问弟兄会的人，你问他们来解释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么他们会告诉你说，这里所有的以赛亚书这里面的解释都是字面来解释的，所以根据这个神要第二次伸手召聚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人果然复国了。那么这一班弟兄们，无论是弟兄会的弟兄们，或者是浸信会的，或者其他好多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会告诉我们说，他们相信以赛亚圣经里面这个以赛亚书这里所说的预言一定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但如果你问长老会的一班弟兄，特别在美国有一班长老会的弟兄，特别是那些改革中的，你如果去问他们的话，如果你到了你如果到了费城，你们知道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院叫做 Westminster 圣经学院，那么那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就这样相信，他们认为说以色列人已经失败了，所以神今天呢把他们完全放在一边，那么现在呢是教会取代了他们的地位，所以谈不到千禧年不千禧年，根本谈不到。今天呢因着我们传福音的缘故，这个千禧年已经来到地上，你借着福音你要把这个地上变成一种光景，就好像千禧年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问这一班弟兄姊妹的话，那么你要知道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读以赛亚书告诉你说，那里面许许多多的预言根本是指着教会来说，神到时候要召聚人，从东从南从北聚在一起，这只是这么说的。这就指着因着福音的普遍，你看见有的人东方得救的，有南方得救，有北方得救，他们通通在一起。那这个可以说是另外一班弟兄姊妹。所以你注意啊，当你和这班弟兄们交通的时候，你问他，那么你怎么看这个1948年的时候，你怎么看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复国根本是一个英文叫 accident， 根本是偶发事件，根本在政治是很，这根本是一个奇迹，就是偶然发生，根本和神的旨意没有发生关系，不可能的。因为在他们的领会里面，以赛亚书这里面所有讲到以色列也好，讲到也好，根本都不只是以色列，只是我们，因为我们真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或者解释这十七卷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完全都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换句话说都灵然解。所有讲到以法莲就讲到我们身，以法莲是没有翻过来的饼，那指着我们来说的。那么所以你读这个十七卷的时候呢，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你发现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因着这样你把它灵然解了以后，你不知不觉你就觉得这些预言仍旧是预言，不过是用在我们身上。你们不要以为他们在信仰上有任何的偏差，没有。你知道吗弟兄们，就是这一班，特别我刚才讲说的费城 Philadelphia 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里面有好多圣经学者。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在那里有这个圣经学院，就是因为当初他们在 Princeton 这个圣经学院的时候，有一班人主张说主耶稣不是童女玛利亚生的， 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和他们一起往前，所以他们绝对相信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那么如果你今天问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认为说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七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你知道根据一般新派特别在 Princeton 的这个圣经学院里面，他们根本不相信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他们说那里的童女应该翻作妇人，必有少妇怀孕生子。所以你们不要觉得稀奇，如果今天你们发现在有的翻译本里面能翻成少妇，你知道多少都受了这些影响，都是受了这些影响，所以他们不。但是我刚才所说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不是这一班弟兄们告诉我们说，那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那里只能够把它解释作他童女。那不止如此，当许多人认为说以赛亚书的作者有两个，根本不相信以赛亚书里面许多的，因为以赛亚你记不记得书里面特别预言将来 有一个王叫做古列，那么许多读圣经认为不可能，这个一定是马后炮，这一定是事情发生以后某一个人把它写下来的，不可能是个预言。那么是这一班弟兄们，我刚才所说的在费城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是圣经的学者，他们真的把写了很厚的书，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没有两个作者。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这一班弟兄们不是信仰不清楚，非常清楚，不过他们的的确确觉得我们是以色列，我们是真以色列，所以呢现在这些话都是应验在我们身上，他们就看不见另外一个。但是我们记得，永远记得两个焦点。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弟兄会的弟兄们是对的，浸信会的弟兄们是对的，长老会给我们解释也是对的，两面都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是两个以色列，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所以当你读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应用是两面的，一面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属地的以色列人说要发生在他们身上，另外一方面是指着我们来说的，一个给我们看见以色列跟这个犹大家要成为一根杖，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么弟兄姊妹，这指着什么说？这就指着将来十二个支派要变成一个来说的，那不再是犹大家，不再以色列家，要成为一根杖。从属灵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指着到最后我们的主要得着荣耀的教会，他要把我们这些四分五裂的神的儿女要聚在他的脚前。这许多人像一个人一样，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都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就变成一根杖。本来我们是枯骨四散，结果你看见吗？神你看见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呢刚好最后呢，你看见肉开始什么都有，你看你后来身体就出现了。我们知道今天身体已经是基督的身体，虽然四分五裂，但是我们知道到了主要回来的时候，虽然今天神的儿女枯骨四散，但是我们知道因着圣灵的工作，最后那个恢复的工作的结果，你看见一个身体出现，这就是以弗所书 所说的那个荣耀的教会。这是属灵上的没有错，但是属地的呢，另外一方面应用呢，我们知道说一点都不错，等到以色列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说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真正有属灵的复兴。所以今天你到以色列去，你所看见的复兴只是政治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真正属灵的复兴，真正圣灵要浇灌在他们身上，那是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那就是以西结书所给我们看见。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你到了以色列去，你如果去做个统计的话，可能 70% 的人根本不相信圣经，不相信神的，你信不信？这是以色列，到了有一天他们都要认识他，到了有一天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那地，到了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皮和肉那个身体要起来了，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不过是什么？不过是这个通通在一起，但是没有吹气在上面，吹气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乃是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属灵的复兴才完成。所以同样一段是以西结的书，以西结那个枯骨的意象，你看见有两个应验， 一个是应验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一个是应用在属天的子民身上。如果你问长老会的弟兄们，如果你问那改革中的那班弟兄们，他们会告诉你说，那这个是属灵上的应用，是应用在教会身上，有没有错呢？没有错。那么如果你去问那些弟兄会的弟兄们，或者去问那些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没有错呢？也没有错。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你要明白那个你要明白这个预言呢，你就必须看见这两个焦点，光是一个不行的。就是天然来说，以犹太人认为只有一个，所以以为是圆的。但是后来 Kepler 他们根据宇宙的天文的资料，最后他们看见说，所有天体的运行都是椭圆的，换一句话说，都是两个焦点。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明白预言，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现在你们记得那个49章这里有一个预言呢，这个预言是什么呢？这个预言就是说他就是指着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弥赛亚，要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然后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好，弟兄姊妹，这段话指的什么说的？这段话的预言应验有两个，要记得。就做字面来说，就做以色列人到他那里聚集来说，就做以色列是属地的子民，因为他们也叫以色列。那么所以这些人呢是来到他那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指着什么？这个就指着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有东有南有北有西来说的。所以你看见没有，有的人从秦过来，那么这里的北方呢是指着有的人从苏联来，这里西方呢指着有的人从加拿大，从什么？从这个加拿大和这个或者和美国来。那不要忘记，这里东西南北都是远方啊。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光讲北方是指什么？是指着叙利亚，南方是指着埃及，东方是指着伊拉克，西方就是指着欧洲这些地方，希腊这些地方。但是呢，如果圣经讲的远方，特别是49章讲的远方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说，北方那就指着像莫斯科苏联这一带，南方就是指着伊索比亚这一带，那么东方就是指着中国这一带，西方就是指着美国跟加拿大。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有没有讲的美国？当然有讲的美国，但是美国弟兄姊妹啊就是读不出来。那么怎么办呢？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说没有关系啊，他说英文里面的 Jerusalem 耶路撒冷这个当中就 USA， 这是阿 Q 的精神嘛，你圣经里面实在读不出来的。但是如果你读以赛亚书49章，你发现你这里为什么讲远方呢？因为福音要送到全世界，所以现在不再是耶路撒冷的附近，不再是以色列的附近，不，因为这个救恩要到地极的。所以如果你读到49章的时候，什么都是远方的，因为什么都是世界性的，福音要送到全世界，所以你看见这些都是关乎万民的，这一点一点都不错。所以果然我们知道，现在慢慢的我们知道，现在开封还是有不少中国人，现在呢因为大陆和已经跟以色列建交了，所以他们可能办交涉，我们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可能又有一批以色列要从中国回去。那么我们看过他们的照片，这个以色列犹太人呢虽然住在开封，你一看还知道他是犹太人，因为都女的都是高头大马的啊，都不像普通的中国妇女，所以你还是看得出来，这个鼻子还是看得出来跟中国人还是不大一样啊。那么他们称这一班的人呢叫做，因为他们这个他们不吃这个，他们这个他们一定要把这个他们一定要这个吃肉的一定要把筋拿掉，所以他们称这一班人叫挑筋教，他们把这个筋拿掉，他们那么也有他们也有会堂啊什么等等啊，那么这个很长的一段。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话呢，我们知道这里的秦国就指的中国来说。那如果你们查你们的一些，有的时候查你们不知道什么本，我不知道什么本的这个参考圣经，那么也许会告诉你说，这个不是指中国来说的。那 其实这个说法是老早老早，就很多人说这不是指中国来说，但是有的人说可能是埃及附近，但是不可能，因为这里是讲远方，记得吧？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所以这里的秦国一定是指中国来说，所以你看见说这里的预言呢是很自然的就应验了。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还有一个应验，因为这里说啊，他要把救恩送到地极，他要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那指的救恩水泉的旁边。所以如果这个是应用在属天的子民身上，以色列身上，那是什么意思说的？那就是指着现在有的人从北方，从南方，还有从东方，东方指着哪里？指中国，有一些人也来到了主救恩的泉源。那现在你明白了，现在如果你到大陆上去访问的话，你不知道那些基督徒从什么地方来的，真的不知道，人山人海，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因为你看，你说这些人从中国来，他们从哪来？他们来到救恩的水泉旁边，从主那里得到泉源，那就指着他们相信耶稣福音送到他们那里，指着他们蒙恩得救，指着救恩临到他们来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我们眼前这个预言应验，从东方，特别是从秦国有人来，你看见这一班中国人居然相信了耶稣基督，成千成万的人他们从那里来到了救恩的水泉旁边，这个不是今天在我们眼前应验了这个预言吗？不止如此，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倒了，你做梦也不会想到现在如果你到苏联去传福音，到苏联去传福音的话，你看见那个福音很容易就送出去，成千成万的人归向耶稣基督。那弟兄姊妹，本来北方那是无神的天下，北方是个无神的国度，北方是黑暗掌权的地方，但是你现在不是可以看见，不光是从东，从北，从南，也这些人从北方来。所以你看见吗？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苏联那一般的人不只是因为他们经济不好所以他们困苦，因为长期他们不能相信有神，他们不允许相信有神，他们更是困苦的一般人。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书49章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话是那样准确的应验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在应验这件事上也是两面，因着那个两个焦点有两面，一面指着以色列人回国说的，另外一方面指着他们，我们这些人来到这个救恩的泉源说的。所以如果你这样来读以赛亚书，来读何西阿书的话，弟兄姊妹，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当你在那里读到说以法莲是没有翻过来的饼，那不只是指着历史上的以法莲，那是指着我们说的，我们这个人就是没有翻过来的饼，我们常常走极端的，我们根本需要，我们需要圣灵把我们翻过来，做一个平衡的基督徒。我们要么注意圣经，我们完全不管圣灵，我们要么注意圣灵，我们根本不读圣经。这是以法莲没有翻过来的饼。以法莲头发斑白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老化的情形，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已经退后了，我们已经失败了，我们还以为我们很好。以法莲，我怎能离弃你？弟兄姊妹，神舍不得离弃我们，照着我们属灵的光景，他老早应该离弃我们。但是是天上的神说，以法莲啊，我怎能离弃你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爱。所以当你读到何西阿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那是指着历史上的以色列人，那是指着以法莲，那是指着以法莲的光景，但你再来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你觉得很少有一本书像何西阿书那样安慰我们的心。当然这本书常常叫我们看不懂，为什么神叫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这个我们不要懂的。但是就是因为神要他做了一件非常的事，所以这里有个非常的教训， 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对付非常的光景，现在神让他的先知做一件非常的事，为着叫我们能得这个非常的教训，这样我们才能被神挽回过来。所以归回归回归回这个字最少用了15次在何西阿书里面。弟兄们，你觉得只有历史上的以色列人需要归回吗？我们这些人不应该归回吗？所以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何西阿书是你的，米迦书是你的，阿摩书是你的，以赛亚书也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今天多用了一点的时间占去了我们今天应该讲以赛亚书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我们一定要抓到。所以当我们读这17卷书的，你再回去读，弟兄姊妹盼望你们再回去读的时候，你就觉得虽然它是预言，一面是预言以色列，一面是预言教会。当你看见教会今天荒凉了，好像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了，你读一读旧约的这许多的预言，你里面就重新的得着鼓舞，你才晓得说为什么保罗能够说要得着个荣耀的教会。今天看我们的情有可能荣耀吗？四分五裂的光景，相咬相吞的光景，有可能是荣耀的教会吗？但主说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今天我们看见身体像以西结书所说的，像左躺躺了多少天，右躺躺了多少天，你知道那个身体是个瘫痪的身体，是个中风的身体。那么今天的教会就这样，你看见教会今天许多时候只有教会基督的身体，但是你看见只有几个肢体在那动，只有嘴巴在那动，别人的带着耳朵去，所以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嘴巴，只有一个耳朵，别的什么也没有。所以教会怎么不瘫痪呢？为什么教会怎么会有能力呢？那不止如此，教会今天已经枯骨，是不光是瘫痪老化，而且充满了死亡，已经躺在坟墓里面，是彼此分裂的。但是谁叫我们能够枯骨四散呢？是谁最后你看见说因着死而复活的能力，你看见说那个身体重新的站起来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是失望的，是灰心的，但如果你从这些地方来读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得着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鼓舞。好，我想现在很清楚了，就是这个椭圆1800个预言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那现在有了这个装备以后，我相信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这17卷的圣经，17卷的这个先知书。那么17卷的先知书里面，我们记得有4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是以赛亚书，然后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这四卷书呢，我们称它做大先知书。那为什么大先知呢？不是先知大小的大，是因为这四卷的先知书篇幅都很长，所以这个大是指着内容大说的，不是指着先知大说的，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以为小先知书那个先知都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个错觉，觉得什么呢？觉得约拿是很小的先知。不要弄错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你知道能够和我们的主相比的一定是大的了不起的，对不对？今天我们这个人不可能跟主摆在一起。所以在这么多先知里面，你看这里说，看哪，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不要忘记了，约拿是大先知，但是写了一本小先知书，叫做约拿书。那么这个小先知呢，不是指着他大小的大，是指着他篇幅的小说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好，我们先说到这四卷的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呢但以理书，这是四卷大书。然后下面呢还有其他的，除了四卷之外，你17减去4之后呢，你还发现还有13卷。那么如果现在我想我们以后讲的时候是把耶利米哀歌就放在耶利米身上啊，就算在耶利米身上。那所以这样的话呢，应该还剩下12卷的小先知书。那非常有意思， 今天呢，我们说十二卷的小先知书，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这十二卷小先知书是一本书，不是两本，是单数的，是一卷。换句话说，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小先知书根本是一卷。所以明白吗，弟兄们？现在我们很清楚，先知书呢，总共从神的眼光来看是五卷。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和小先知书。那么你问我说，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证明说这个小先知书呢是一卷？十二卷算是一卷，在神的眼光里面是一卷，是一本书，我们怎么知道？那么这个你需要读圣经就会很清楚。我们好不好读一段圣经？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四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四十二节。那么你记得这是斯蒂凡哈，他讲了一段话，两节是圣经，是173页。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没落的帐幕和礼翻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好，弟兄们，在座有30个人号称是读完了先知书一遍的，或者到3-5遍。那现在你们能不能自动的，有人自告奋勇的告诉我这一段圣经引了什么地方？不要看串珠啊，你不看串珠不算。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引什么地方？你们读过了这么17卷，还记不记得什么地方？对，阿摩斯书，是在阿摩斯书里面。 OK， 好，那么现在很有意思，这里说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那非常有意思。这里的书是单数的，在原文是单数的，这里的先知是多数的，明白吗？如果先知单数，书是单数，那么一定是大先知书里面的。你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那么这是大先知书。但是这里的书呢，明明这个这里书告诉我们，这个书是一本，虽然先知书有12个，但是只有一本书。那不止如此，很有趣的一件在哪里？他现在所引的圣经就是阿摩斯书，而阿摩斯书呢，就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部分。所以现在你我明白了，从神的眼光中来看，不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光有12卷这个小先知书，从神的眼光中来看，这12卷的小先知书根本就是一卷书，明白吗？所以这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样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你看见说，当你读到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你看见根本是5卷，就好像摩西5卷一样，就好像那个诗歌里面的5卷一样。你看见诗歌也是5卷，从约伯记开始，然后呢有诗篇、有箴言、有传道书、有雅各，你看是5卷。创出立民生，你看也是5卷。你读诗篇的时候，你看见也是分成5大段。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莫非有它相当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明白摩西5经律法，那是读摩西5经；要明白诗歌，就是从约伯记一直到雅各。你要读先知书的话，那么在神的眼光来看，你要明白它，你把它当作5卷来看。那么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读创出立民生、创世纪五，这个摩西前面创世纪。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跟生命记，你读这是5卷书，你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创出立民就是说，这4卷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利未记、民数，这4卷书是神说的话，对不对？当然是神说的话。但什么叫生命记呢？ 生命就是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要记得神的话里面有重复的，所以重复不是件坏的事。所以如果你看见从前尼丁讲过一件事，他说你不要以为说你讲一句话所有人都听懂了，他说人就是健忘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会帮助弟兄姊妹的话，你要用七种不同的方法来讲同样的一件事。你是重复不错，翻来覆去不错，用七种不同的方法来讲同样一件。所以你读尼丁的东西很重复的，他翻来覆去，哎，又回到原点。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听不进去，所以就翻来覆去。不过他有一个本领，他翻来覆去你不知道他在翻来覆去。那么要用七种不同的方法来讲同样的一件事。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本书是重复的，所以生命记乃是老的话面对新的一代人。神已经说过了，现在的新的一代人仍旧的说。所以生命记乃是加重的意思，前面你都听见了，现在呢再把它加重。好，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有前面有四卷，有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那么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小先知书呢所占的地位就好像生命记的地位一样。那么你再去读这十二卷小先知书，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小先知书里面所说的话在大先知书里面已经说过了，再说一遍，再加强它。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再来读这个小先知，再来读这十七卷的时候，现在你能找到一把钥匙。现在我们要问，在以赛亚书在那里读，我们要问，那么到底在小先知书里面有哪些书是等于把以赛亚的话再说一遍的？那么这个就需要你要多读一遍，读几，我想多读五遍也不行，那么就要读很多遍，然后你慢慢会发现，那这是你要去发现的。然后你会发现的，有另外的，在小先知书里面有三本书是把以赛亚的话再说一遍，内容是一样，几乎是一样的。我会指给弟兄姊妹看，一点都不是，你如果仔细看过以后，你就发现一点都不错，果然就是像我们所说的。那么哪三卷书呢？第一本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何西阿书，第二本呢阿摩斯书，第三本呢就是米迦书。那么记得哈，但以赛亚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和米迦书是属于一类的，完全是一类的。以赛亚书里面许多的话你发现在何西亚里面再说一遍，在阿摩斯书里面再说一遍，在米迦书里面再说一遍，再把它加强。而最有趣的是什么？这四卷书都是公元前大概800多年前写的，是最早最早的四卷。这四卷都是同一个时候写的。再换一句话说，在这个以前有先知像以利亚啦、以利沙啦，他们没有把那个神的启示把它完整的写下来，但是这些先知呢，他们从主那里得着这些负担，要把他们完整的写下来的时候，那么你注意一件事非常特别的，你特别注意到在他们身上的特点是什么呢？在他们身上的特点，现在他们如果把它完整如果把它完整的写下来以后，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时候的。那就是说现在第一次神借着他们把一些重要的启示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记得在这十七卷里面这四卷书是打先锋的，在神的旨意上是打先锋，但是我不要忘记哈，我们这约拿书也是很早的。可是呢，因为这四本书的性质呢是性质是一类的，所以这个解经的人呢，他们称它叫 Golden Quartet， Golden Quartet 就是黄金的四重唱。 这好像唱诗一样，他不是一个人独唱。你发现说这个四个先知呢，他们有一个四重唱，那么这个四重唱呢，那么解经人称它叫黄金四重唱。那么这个盼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啊，以赛亚书是最重要的，一共是66章。然后呢，你看见说何西阿、阿摩斯跟米迦虽然篇幅小，但是等于把这些把这个以赛亚书再把它说一遍。你特别比较米迦书和以赛亚书，你发现很多的话以赛亚说了，以赛亚书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根本同样的一个句子，同样一段一个思想。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米迦书根本就是以赛亚书的缩本。所以如果你觉得以赛亚书太长了，66章啊，读起来很辛苦，所以我非常同情这一次这30位弟兄姊妹。你知道真的要把先知书要读完一遍是很不容易，光是以赛亚书66章就很多的忍耐啊！我相信大家而且读得一头雾水，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但弟兄姊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读它。所以靠着主的恩典呢，那么我们这一次要把它提纲挈领要提起来，那么回去大家还要去，那么所以很清楚，这是什么，这四个黄金这个黄金四重唱，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四本书。那这四本书在属灵思想上是绝对站在很冲锋的地位，站在非常先锋的地位。那么我们仔细来看分析这四卷书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就从那里能够得着一些很重要的帮助。那么第二卷呢，就是耶利米书。这个耶利米呢，加上耶利米哀歌。那么你到小间诗录书里面，你再一找，你会发现又是三本书。这三本书呢，可以说等于把耶利米里面的话或者里面的内容，虽然句话字句不是一样，但起码意思是一样，精神是一样，灵是一样的。那么你就发现说，这四卷呢，又是有同样的一个灵，同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着重点，那么同样的一个思想。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就是耶利米。那么耶利米之外和哀歌之外呢，那么另外那么在小先知书里面就是俄巴底亚书。那俄巴底亚不要忘记只有一章，很容易。还有呢就是哈巴谷书，还有呢就是西番雅书。所以让我们记得耶利米、俄巴底亚、哈巴谷和西班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除了以西结之外，有约珥书、约拿书还有拿鸿书，这四卷是一类的啊。那么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这四卷可以说完全是一类。那么约珥跟约拿跟拿鸿里面许多的思想和这个以西结是不谋而合的。换一句话说，圣灵要借助第三类的这四卷的先知书，把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点给我们，这是第三类。那么第四类就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呢，那么你到小先知书如果去读的话，再找的话，你发现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还有一个是马拉基。那这样我想我们就把17卷呢就通通把它归类，就非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从一面一个角度来看，旧约是五卷的先知书相当于五卷摩西五经，因为生命记是重复前面四卷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你也发现这个小先知书也是重复大先知书里面所说过的话。所以呢，现在我们把它归类以后，我们发现有四个四重唱，一个是以赛亚的四重唱，一个是耶利米的四重唱，一个是以西结的四重唱，还有呢是但以理的四重唱。我相信他们都是黄金的四重唱。那么因为都是神的话，这里面呢都有他自己的启示。那么到底这四类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它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说过，既然这个所有的预言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你要记得这个两个焦点呢，那就是这些先知们，这十几位的先知，16位的先知， 他们拿着一个望远镜，就时间的望远镜。现在呢，神让他们看，看得非常的远，他们看到那两个焦点，然后他们看见在这个焦点附近发生了哪些事，在这个焦点附近发生了哪些事，然后就把它写下来。那么有16个先知在那里写，你也写，我也写，写了那么多的预言，但是我们要问说，他们到底他们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那么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这里，既然这两个焦点，一个讲到主的第一次来，一个讲到基督的第二次来，所以严格说来，他们整个的焦点乃是基督自己。不过一个是第一次来，一个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来讲到他的救恩，第二次来讲到他的国度。所以这里面呢，凡是国度的一切，凡是和我们的主发生关系的种种，通通应该在他的范围里面。那么弟兄们，我们如果今天要来明白先知书的话，我们有一个比先知占便宜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知道，特别两个焦点，其中有一个焦点我们知道已经在历史上发生过。那么主耶稣已经来到地上，主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他是我们的救主，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你要认识主耶稣的种种，认识主耶稣和他的国度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资料从什么地方来？很明显的是从四本福音书来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要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国度和这一切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就是四本福音书。你回过头去看，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所讲的。马太福音不只让我们看见基督，也给我们看见天国，天国近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我们如果要明白圣经的话，现在你看见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因为这许多的预言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上，而两个焦点简单的来说，一个是基督第一次来，一个基督第二次来，简单的来说就是指基督自己说的。简单的来说，预言背后的灵就是为着主耶稣做见证。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以色这些先知们所看见的，所集中的，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赛亚看见了荣耀的主，他是看见，他拿望远镜看的时候，你特别读到约翰福音，那么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以赛亚看见了主。我们是说以赛亚哪里？以赛亚从第一章到66章在那里写了很多很多，但是约翰福音的解释是什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以赛亚写了66卷书，他看见的是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这像什么呢？这就好像啊，你到美国去看，特别到国会图书馆，你去看有一个美国黑奴解放的宣言，那么在国会图书馆有的密密麻麻的字，那你近看的时候是密密麻麻的字，你远看的是个人头，那个字可以排出一个人头出来，那个人头是谁呢？就是林肯。所以今天如果你问以赛亚，你拿了那个时间望远镜往前看，你看了什么？他告诉你说，你只要读我的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读到最后一章，没有错，66章读完了，你说你看见什么？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以赛亚往前看，看见了基督。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应该是基督的一切种种。所以从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以赛亚是往前看，我们是回头看，我们回头看四本福音书。现在这些先知们往前看，他们也是看见四个角度。那么但以理是一个角度，耶利米是一个角度，以西结是另外一个角度。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君王，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仆人，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完全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是神的儿子。那都是讲的基督，不过四个不同的那个角度。那么因为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君王，所以那个脸那个形象是一个狮子的形象。那么这个马可福音呢， 因为他任劳任怨，所以是牛的形象。路加福音当然是人的形象，而约翰福音呢，那是老鹰的形象。所以这就像四活物一样，这就像那些靠近神宝座的那个生命一样，越靠近神的宝座，你看见有四个不同的形象，那是生命所长出来的形象。我们有谁比我们的主更靠近神的宝座？所以你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给人看见的一面是狮子，他是君王；另一面他是牛，他是神的仆人；还有呢，给我们看见人的形象，神的完全人；还有老鹰的形象，他是神的儿子。你知道老鹰有个特点呢，就是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你记得不记得圣经说我们的主他神的儿子从天降下，人就在天？那么所有的飞鸟里面只有老鹰能够稍微靠近这句话，因为老鹰速度快得很，你看它是从天降下，等一会儿它仍旧在天。不止如此，神所创造所有的万物里面，只有老鹰的眼睛可以直接看太阳而不被销毁，所有其他的眼睛你单看着太阳眼睛要瞎的。这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只有父怀的独生子，他可以单独的看太阳，看我们的神，而不被销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面前看见神，不可能。我们今天看见神，都是因为看在基督里看见我们的神。所以，只有我们的神能够直接看我们的神，只有我们的主。所以，他的生命是老鹰的生命。那么，感谢主。今天你如果读这四类的福音书的话，那么你读到这个以赛亚四重唱的时候，那么你所看见的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形容的。所以这里给你看见是狮子的形象，这是以赛亚四重唱。那么耶利米四重唱呢，给我们看见是牛的形象，那就是给我们看见马可福音里面所看见。然后以西结呢，人的形象，那就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最后呢，但以理乃是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里面所看见的，那个就是老鹰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几天读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这个来做我们的帮助。我们读从这十七卷里面，我们来看怎么在以赛亚的四重唱里面能叫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一切，因为很清楚的，这里都是讲到基督的启示，一个是往前看，一个是回头看。约翰、马可、路加跟约翰、马可、路加跟马太，他们是回头看的，他们写下来了。但是现在呢，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你看见这十六位的这个先知，他们拿着十六把的望远镜，是神给他的。然后他们在时间的望远镜里面，他们看见了基督。这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的，以赛亚看见了他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十六位先知都看见了我们的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约翰说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又没有了，我们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我想我们明天晚上我们就要进到这个整个里面的内容里面，我想这是明天晚上，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一段时间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安静坐在你的脚前。我们真谢谢你，因着你的怜悯，当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蒙恩的时候，你就预备好把恩典给我们。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你的确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主啊，但愿我们是在我们的深处听见你的话，但愿我们看见你，遇见你，听见你的话，我们像博士一样不再从原地回去，不再从原路回去，但愿我们能够紧紧跟随你，做一个蒙恩长大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把今天所说过的话求你吹气在上面，如果你觉得合用，就求你使用这些话，不只纪念在场，也纪念借着录音和录影，叫远方能听见这些话的人。但愿我们都能在你面前蒙同样的一个恩典，听我们的祷告，为着你所说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